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使徒行传》28章23到28节。《使徒行传》28章23到28节，我来读。他们和保罗约定了日子，就有许多人到他的寓处来。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他所说的话有信的，有不信的。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向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受听受。阿门。罗马犹太人一大早就聚集到了保罗被软禁的罗马郊外廉价的仓库，他们直到太阳落山为止，他们整天听着保罗讲的福音。天黑日落的时候，保罗讲到终于结束的时候，对于神的话，福音，既有相信的人，又有不相信的人。然而他们已经不再志趣相投了。一大早聚集在保罗廉价仓库的时候，他们还是志趣相投的。当听到保罗所讲的福音之后，信的人与不信的人明显的分开，结果他们分道扬镳了。我曾说过，所谓信仰就是为了把耳朵听见的神的话语进一步融到生活当中，克服自己想当主人的自身，也就是舍己。这样的有信仰的基督徒只能区别于世人，世人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或者根本不想听。不同之处就在于，渴望与世人和谐的我，不是被世人冷落的疏远者，而是虽然我多少能够与世人和谐相处，但是为了将神的话融入到生活当中，主动把自己隔离于世上的圣洁。而且神以基督徒的圣洁为通道，使这个世界重新苏醒。今天的经文25到28节当中告诉我们那之后的情况，他们彼此不和就散了。未散以先，保罗说了一句话，说圣灵借先知以赛亚像你们祖宗所说的话是不错的。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保罗引用了被称为74译本的希腊语旧约圣经以赛亚书6章9到10节的话语，内容是：如果以色列百姓用耳朵听神的话，又融入到生活当中，神就会永远拯救他们。 但是他们以神的选民自居，这些以色列百姓根本不听神的话。并且保罗宣告说，你们当知道神的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外邦人不同以色列百姓，至少外邦人会用耳朵听神的救恩的话。如果在罗马边缘廉价仓库里听到保罗所传的福音，相信的人和不相信的人之间如果数量相差无几，保罗就不会这样结束自己的讲道。保罗之所以引用以赛亚所证言的以色列百姓根本不听神的话，而以宣布说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来结束自己的讲解，意味着在听他的讲论的犹太人当中，不相信的人远远多于相信的人。重要的是，这是由28章组成的《使徒行传》的结论。换一句话说，记录《使徒行传》的路加，因着犹太人的拒绝，神把救恩传给了外邦人的保罗的这样的宣言，以此落下了《使徒行传》的帷幕。保罗以前也宣布过外邦人的救赎，这是开始在第一次传道旅行的保罗在拜访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安息日那天，保罗在犹太人的会堂里传福音的时候，聚集在那里的人们，他们被一生当中第一次听到的福音感到了惊讶，他们请求保罗下一次安息日也传福音。对于保罗的口碑瞬间传遍了全城。到了下一个安息日，为了听保罗的讲道，犹太人的会堂上人们蜂拥云集而来。犹太教领袖们目击了那个场景，就被这样的场景所嫉妒。之前一次也没有人如此的人潮滚滚的向前来听到，可是他们单纯是为了听保罗的道而蜂拥而至。这样的场景伤到了他们的自尊心，他们以粗野的言行排斥保罗，使保罗无法再在会堂里传福音。至于当时的情况，路加如此记录了下来，《使徒行传》13章45到48节。但犹太人看见人这么多，就满心嫉妒，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毁谤。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拒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保罗并不是恋恋不舍地排斥自己的犹太人的会堂，他引用了以赛亚书49章6节的话语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他来到比西底的安提阿的向外邦人传福音，结果在那里，许多人得到了神的救恩。第二次传道旅行的时候也是一样，保罗进军欧洲大陆，来到哥林多，在那里也 在犹太人的会堂里传福音。使徒行传18:4-6，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在哥林多会堂里，犹太人也表现出敌对心，排斥保罗。这时保罗也毫不留恋地离开了会堂，并且宣布从此以后自己将走向外邦人。保罗先后三次前往地中海世界进行传道旅行，期间无论访问哪个城市，他都先进入犹太人会堂。这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只有犹太人能够得到上帝的救赎，而是因着把会堂当作传福音的据点。因此无论在哪个城市，保罗对于无论到哪里都是首先找犹太人会堂的保罗来说，犹太人只是福音传福音的优先对象，并不是唯一的对象。反而犹太人因为他们持续的排斥福音，却成为使保罗传道扩张到外邦人的一个催化剂。结果就连生活在地球另一面的我们也迎来了上神的恩典。越想越是觉得这是神神秘的设立。但是路加以今天的本文为内容结束了使徒行传，并不是为了帮助我们，并不是为了证明我们已经明白的神的神秘的设立。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曾经逼迫教会的青年保罗在大马色途中被主的光吸引的同时，他丧失了视力。主下令大马色的亚拿尼亚去找保罗，按手他，给他按手，并且让保罗恢复了视力。亚拿尼亚因清楚保罗所作所为，就对主的建议提出了异议。对此，主向亚拿尼亚阐明了选择保罗的目的。使徒行传9:15，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主拣选了保罗作为传福音的器皿，也就是工具。并且主指定保罗作为传道对象的是外邦人和君王以及以色列的后代，也就是意味着这世上的所有人，不分男女老少、贫富贵贱。重要的一个事实是，他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外邦人。当时犹太人沉浸于选民意识，他们不把犹太人当作人。根据犹太人的习惯，和外邦人接触在当时来说是一个禁忌的事项。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保罗把外邦人作为传福音的第一对象，等于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保罗顺服于主的命令，在外邦人传道的事情上不惜自己生命的代价。主对保罗这样特别的命令是有缘由的， 为了代赎人的罪孽，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的主，在第三天又打破死亡复活了，并且和门徒们一起度过40天，升天的时候给门徒们留下了最后的命令，也就是地上最后的命令。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所说的见证乃马勒图斯，证人就是对自己的证言可以豁出生命的人，但是最近的证人却在法庭上根据自己的利害关系也有做假见证的，就是说连在法庭上也不可能100%信任证人所说的话。所以代替早已丧失本来意义的我们语言的证人，使用圣经原文上记录的希腊语 Martyrs。 直到使徒行传结束为止，今天也用这个单词。主在至上的最后命令当中提到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以及地极，意味着的不是空间，而是指在那里的人。主给门徒们下达最后的命令，让他们为了见证他的福音要豁出生命，让他们要成为真正的马勒提士。那么见证福音的对象并没有局限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主命令门徒们，他们的见证对象不仅包括犹太人，更要包括犹太人轻视的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也就是说犹太人、撒玛利亚人以及外邦人，所有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也不分贫富贵贱，是指世上所有的人，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子女。但作为主直接的门徒，使徒们不仅没有正确的理解主的这一最后命令，并且他们也没有实行出来。就如通过使徒行传6，我们已经知道使徒们并不知道，并不打算跨越耶路撒冷的墙，换句话说，他们不打算跨越犹太人的墙。即使使徒们确认到通过教会成员选拔出来的执事们给撒玛利亚人和外邦人传福音，他们却不曾想到自己要给撒玛利亚人以外直到地极的外邦人做见证。他们的福音见证只局限于犹太人。因此主为自己选择了新的见证人，也就是保罗。并且主给保罗指定的福音见证的第一个对象，也就是外邦人。保罗接受了主的呼召以后，根据主的命令，即便在犹太人的种种诬陷、逼迫和谋杀威胁之下，被关在监狱、被打的痛苦当中，为了活出主的仆人和见证人，他豁出了自己的生命。结果主的在至上的命令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8的话语，通过使徒保罗的一生才得以在地中海世界的每一个地级成就了。 记录使徒行传的路加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28章用今天的经文做了证言。如此，保罗为了用自己人生成就主在地上的最后命令，即使使徒行传1章8节直到使徒行传28章落下帷幕为止，毕生全情投入在那个话语当中。但是我们不能误会这句话，保罗毕生全部投入到使徒行传1章8节的话语当中，但他并没有轻忽神其他的话语。神记录圣经当中记录的神的话语，并不是没有相互关联性的，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话语的碎片。圣经的各个章节好像蜘蛛网一样神秘的交织在一起，不管任何一句经文，不仅是看圣经整体的眼镜，而且也是解释整本圣经的钥匙。换一句话说，圣经整体的精神和意义透过各个章节以具体的面貌体现出来。因此当基督徒为了用自己的人生成就圣经的一句经文，需要豁出自己的生命，也就相当于为了圣经话语的全部而豁出自己的生命。保罗为了成就使徒行传1章8节即让他以主的见证人而活的话语，他付上了自己的生命。为了毕生以主的见证人而活，保罗比任何人都更加致力于主的话语。为了以主的见证人活着，需要爱人。为了以主的见证人活着，就需要和不义对抗。为了以主的见证人活着，要承受各种各样的苦难和试炼。为了以主的见证人活着，即使是一瞬间，也不能不与主同行。结果，通过为了用自己的人生成就《使徒行传》1章8节的话语，而全情投入自己一生的保罗，圣经66卷中记录着神的所有的话语，都活泼，有作为。那么对于基督徒而言，如果现在没有一句可以豁出自己生命的话语，那么那个人的人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过着与神无关的生活，也许这样的一种说法也不为过。请大家见谅我说关于我自己的话，我是为了见证主通过我所成就的事情。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是在自夸。在36岁的年龄得到主的呼召，我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在3个教会牧会，3次都不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愿，而是出于主的命令而成就的。第一个教会呢，就是主的教会。结束了大学毕业起14年的社会生活的我，在37岁的年龄进入神学校。在毕业班的时候，我和韩国的女性文人们一起开始了圣经学习。有一天，一位女性作家建议我开拓教会。她说，从某个教会出来的几个家庭希望和我一起开拓教会。我拒绝了那个建议，因为 新开拓的教会是这个世界不曾有过的新的教会，全新出现在世上。所以我认为新开辟的教会的牧师要比任何人都圣洁才可以。像我这样过往的生活放荡不羁的人是想都不能想的事情。当我拒绝了开拓教会的事情，那位女作家提及人们就邀请我每周进行一次圣经学习。在他们再三的邀请之下，我就在我家的二楼，也就是现在用于教会别馆的地方，和他们一起开始了圣经学习。没过多久，我的熟人开始打电话过来叫我不要和他们一起学习圣经，因为他们曾出席的教会是当时首尔市内最快的速度复兴的一个教会，其中也有不少我所认识的熟人也出席那个教会。那些熟人分别给我打电话说我最好不要和他们一起学习圣经。每当那时，我就跟他们说谢谢他们打来电话，然后我以这样的问候语结束了对话。有一天，出席那个教会的我的两名亲戚以十分的间隔分别给我打了电话，他们所讲的电话内容好像他们已经约好了一样，都是一致的，两个人电话中所说的内容一模一样。我亲戚们的主要意思是我即将要以牧者开始我新的人生，但是他们学习圣经这件事恐怕会给我未来之路留下污点，他们因此而担心。亲戚们的电话以十分钟间隔打来，我挂掉两个电话之后，决心要为了熟人和亲戚们劝阻那些人开拓教会。我并不是为了成为牧养教会的牧师去神学校的，我认为我没有那种资格。我在很大的年纪进入神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在深坑当中救拔我出来的主，活出与以前不同的生活。所以在神学校里祷告塔里，我也向主祷告，如果我要牧养教会的话，求主让我为着被其他人忌讳或者疏远的人们而误会。当我挂掉以十分间隔打来的两名亲戚的电话的那一瞬间，主让我想起了当时的祷告，并且同时紧紧抓住了我的心。所以我和一起学习圣经的那些人的长者打电话，我还问他是否还希望与我一起开拓教会，他回答我说是的，然后我说那就那样开始吧。如果所有人都劝我不要和他们在一起的话，我决心我要成为和他们在一起的牧师。就这样开始的教会就是主的教会。第二个牧会地是瑞士的日内瓦韩人教会。当我在主的教会即将结束十年任期的时候，我从伯尔尼韩人教会牧师那里接到了一封信。这位牧师当时每周一次去照料日内瓦韩人教会。日内瓦韩人教会20年来一直处于没有独立的状态，牧师邀请我以60%的生活费，家人要留在首尔，我独自一人去日内瓦服侍教会满3年。我拒绝了那个邀请，不久之后日内瓦韩人教会的代表再次给我写信，信中说曾经有过牧师要来日内瓦，但是当牧师看到教会真的很穷之后就不来了。他邀请我一定要来，如果是别的牧师都愿意去的地方， 我就没有理由要去。但是如果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去邀请我，那我相信那就是主的命令。我顺从于主的命令，三年来和家人分开，服侍了日内瓦的韩人教会。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牧会地就是这里，百周年纪念教会。我在我们教会成立以前，20年以前就生活在杨花津的下面。这里是韩国的领土，又是韩国基督教的圣地，杨花津，宣教士墓园，被谁毁坏的？又是如何毁坏的？我用我的双眼亲眼目睹了。我为了成为杨花津的守墓人，承担了百周年纪念教会财团作为邀请的，作为教会的主任牧师，为了杨花津法律上的秩序和公义，在此期间与假作杨花津主人的个人和团体曾经有过正面的冲突，那其中的意义也在于此。当然这些事情都不是容易的，可是通过一个小时间隔两次来找我的百周年纪念财团的老人家们眼泪盈眶的恳求，我不得不顺从呼召我的主的命令。因此在13年前建立了百周年纪念教会。这是通过我30年的牧会主所成就的事情，凭着我的意志和能力无法承担的事情。然而在我得到主的呼召以后，我在生活中一直有主的话语。这句话语呢，可以说是贯通我的人生。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从圣经整体的观点光照来看，追求神话语而活的人不是没有障碍物，而是人生任何障碍物都不能成为障碍物。以色列百姓400年在埃及为奴，能够解放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他们追求神的引导所到的地方竟然是红海。天下无敌的埃及军队在追击之际，然而横在他们面前的是红海，成了个束手无策的障碍物。充满恐惧的以色列百姓自暴自弃，他们因着引导他们到红海的神而埋怨神，并且指责领袖摩西。然而在神的面前，红海不是障碍物，红海只不过是试验神能力的恩典的试验场所。神所引导的旷野也没有水可喝，也没有什么可吃，有这些死亡的障碍物，是这样的一个旷野。然而这样的旷野，磐石也能流出江河，天上也像下雨一样降下玛拿，旷野就成了恩典的熔炉。红海挡住了去路，干渴的旷野分明是死亡的障碍物。然而当追求神的话语朝向迦南地而生活的以色列百姓人们而言，障碍物不能够成为障碍物。因此追求神话语的人，他的人生当中在任何障碍物面前都可以享受平安。眼前的障碍物不是障碍物，而是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恩典的试验场所。 为了熟人和亲戚的挽留劝说而开拓教会。对于年纪大的我来说，图谋新的人生，有可能这是一个大的障碍物。然而当顺从了主的命令的时候，这就不再是障碍物了。和我一同开拓主的教会的人们，不是像我亲戚和熟人那样的有忧虑，他们在自己的教会一旦出现纷争，是最先离开教会的人们。然而教会里对于为了预防教会里的信徒们在连续离开的事件，对于先离开的人们，他们散布了不好的传闻。接受这个传闻，那些亲戚和熟人们就以这些传闻为事实，因此劝我不要和他们一起学习圣经。他们的年龄、学识、社会经历、信仰年论等所有的方面都远远的超过了我。然而他们在所有的方面对于不足的一个后辈我来说，他们全然信任培养了我，因此才有了今天的我。52岁的年龄，在外国一个人做饭洗衣服度过了3年。在日内瓦服侍孩人教会，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有困难的障碍物。当顺从主的话语的时候，这也就不再是障碍物了。主对20年期间没有自立的日内瓦孩人教会使其自立，作为使他们自立的工具，神使用了我，给予了我如此的恩典。不但如此，2000年前使徒们作为主的见证人见证福音，洒下了殉道的血。500年前的改革者们拼着性命要更新教会，在欧洲大陆的正中央，主正如我的伴侣，在我如纸片一样微薄的灵性之上更加加深了灵性。对于我亲眼目睹20年期间谁如何毁坏了杨花金这样的面前，没有任何保障，神呼召我为杨花金的守墓人与他们进行正面冲突，也可以说是对于人生晚年的我来说也是想回避的障碍物。然而在主的里面也不再是障碍物了。主把我们教会赶入了面对个人和团体的冒险和攻击当中，把我们教会缔造为精金，给予恩典使资格不足的我可以走完这条蒙召的召命之路。过去的30年期间，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根据这样的119篇165节的话语，这句神的话语支撑着我的生活。神通过依靠这个话语的我的生活，不仅是这节经文，圣经当中体现出来各种作为。正如以赛亚书43章19节的话语，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旷野当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这是神的作为。因此我将在2个月后退任100周年纪念教会之后，我的人生晚年仍然要依靠119篇165节，无论有任何的障碍物，都跟随主的话语，在没有路的路上走，在主里面过好我的余生。 把我的人生完全放在一节圣经经文，也是通过我的生活显明圣经整体之路。使徒保罗为传福音到地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话语，作为我的见证人，使徒保罗为此付上了自己的一生。对于保罗而言，世上的任何障碍物都不能成为障碍物。保罗所面对的世上的障碍物，是主呼召保罗为永远的使徒，永远建立他的恩典的踏脚石。我们现在各自是为神的什么话语付上我们的一生呢？为神的话语付上一生的我们的人生，现在又有什么障碍物拦阻吗？活着的人没有不会发生的事情，然而不要忘记，相信神的我们现在所处的生活现场，是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所栽种的恩典的试验场。我们追随神的话语，现在挡在我们面前的任何障碍物都不能够成为障碍物，反而因着这个障碍物，红海分开，磐石流出江河，天上降下玛拿，像下雨一样，我们的生活就会体验到神的恩典。不仅如此，追随神话语的我们所到之处，就会有世上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新使徒行传的作为。因为我们付上一生所追随的话语，这个话语就是创造天地的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神，让我们回顾自己的人生，我是否有为之付上一生的话语？感谢神，让我领悟到，如果现在我还没有为之付上一生的话语，那我们如此的日常生活就是与神无关的。正如保罗一样，求神给我们一句神的话语，通过我们一生来成就，并让我们为之付上一生，作为这个话语的见证人而活，更加致力于圣经话语，为了见证话语而活，爱人，为了见证这个话语，勇于面对不易，为了见证这个话语，让我们不回避一切的苦难和试炼。愿圣经66卷所记录的神的话语，都通过我们的生活道成肉身，拦阻我们人生的任何障碍物都不再是障碍物。求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确认，因此我们所到之处，愿世上的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求神让我们展开新使徒行传。两天以后所预定的南北正常对话之上，愿有神的恩典。不是一个政权、一个党派为了彰显功绩的一个特别活动，求神使之能够成为朝着主所定的韩半岛新的未来迈进的黄金桥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